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当我们遭遇危机时，会如何面对呢？许多人是厘清问题，评估影响，解决方案，回应，追踪控制，或者前方的危机预防，但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太多的黑天鹅灰犀牛大过人的分析。属神的子民有一个信心，我们的神掌权，预备真实的平安。我们思想在危机当头，什么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第37章，神大能拯救脱离亚述，36-39，说明西夏王年代的历史。上一章他面对亚述大军围攻，敌人的叫骂谎言。这一章西夏王大有魄力，寻求神，经历神帮助。1-7节，西夏王的苦恼，求神帮助。1节，西夏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当君王听到敌人的叫嚣，第一件事，他选择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表达哀悼，进入神的殿，寻求神。他没有东奔西跑，找外国开会，依靠自己，不，他进入神的殿，求神帮助。这是神迹的开始。2节是加宰利亚进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君王和他的大臣，就是谈判代表、国家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祭司长老、年长资深的祭司一起披上麻布，披上蒙灰，表达哀悼，寻求主。他们去请亚摩斯儿子先知以赛亚一起祷告，寻求属灵人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3节，对他说，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就像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君王众人请求先知以赛亚祷告，对以赛亚说，今天我们遭遇了极大的极难责罚，羞辱临入，攻击逼迫，敌人兵临城下，国家危机存亡之秋，如同妇人将要生产孩子却没有力量生产，非常危急，生死一瞬。4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西家王请求先知以赛亚祷告，恳求神实行拯救，神听到敌人攻击辱骂的声音，神因此发斥责，刑罚敌人，祈求先知为剩下的百姓扬声祷告，支取神的怜悯。我们要为今天教会的复兴迫切祷告。5节，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害怕。西家在祷告中清楚神的心意而回答上帝给西家王的保证应许，你听到了敌人的辱骂，不要害怕，神要施行拯救。我们要做出选择，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的声音，而神有安慰保护的声音要临到我们，我们要谨慎的听神的声音。7节，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要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神应许，神必惊动亚述王的心，神掌控他的心，把灵放在他里面，掌握他的思想情绪，引导他的判断。他要听到风声报告，听信谣言归回本地，倒在刀下。敌人可以嚣张，但是人的心在神的手中，神掌权。8-13节，希拿基利向西家王说亵渎的话。8节，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当时的战况，亚述王攻下拉吉，往东北打下利拿，距离耶路撒冷约40公里，一步步进逼。9节，亚述王听见人论古时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亚述不只是攻下拉吉，要继续攻打利拿，而亚述听闻古时王可能派兵与犹大组成联军，加紧脚步攻击，阻断古时王的支援，更加嚣张的来威胁。当时犹大国 可能有人期待埃及古时代的拯救，但救兵未来敌人来得更猛，求主帮助。第十节，你们对犹大王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亚述王派使者继续威胁，不要听上帝的，这是谎言。十一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敌人举出客观的事实，亚述向许多国家所做的，把所有人灭绝，没有人可以逃脱，用来剥夺我们对神的信心。十二节，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色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亚述王夸口过去的丰功伟绩，横扫整个米索波大米亚，这些国的神没有办法救他。当犹大国宣称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们，而亚述王提出证据，这不要再做梦了。十三节，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这些城市位于西利亚。十二节是比较遥远的国家，十三节是在犹大国的北边，这些君王都被灭了。犹大，你们赶快投降吧。十四到二十节是西西家的祷告。十四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从西家王的角度看，已经祷告了，请求先知祷告了，结果一点没有变好，敌人变本加厉，威胁更加凶猛，人可能会失望。但西家接到威胁信后，上圣殿把敌人的话摊开，求神鉴察怜悯。这些话都是谎言，但却在威胁我们，不论是心理层面、生活层面，步步进逼。西家把这些话带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吐。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困难、恐惧完全交给神。当乔治·穆勒面对孤儿院资金短缺、外界批评的时候，他学习把问题摊在神的面前。他在日记上写道：我读以赛亚书37章，西家没有辩解，而是把威胁信摊在主面前。我效法他，我把今天的账单摊在神面前，神回应了我。这经文成为许多信心侍奉者极大的激励。十五节，西家对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西家进到神的殿，向神祷告，宣告我们的神是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在呼求祷告之前，先做宣告的祷告，宣告神是谁，神为我们做什么，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能够得胜，不是靠自己，而是仰望神，看到神是谁，决定我们能够得胜。我们神坐在厄基路伯上，荣耀的天使被神掌管，我们的神掌管一切。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率领我们夸胜。神是以色列的神，与他的百姓立约，我们要进入这约。唯独神是天下万国的神，创造统管万国。当时亚述帝国很嚣张，但是神的国大过这一切。神创造天地，统管万有，连天地都被神管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害怕呢？十七节，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那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具体的祷告，求神侧耳听，睁眼看我们的苦境危机，听亚述王如何辱骂神，控告攻击，求神鉴察掌权。十八节，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这里提到敌人威胁的话，亚述诸王让很多的国家地图成为荒凉。十九节，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亚述让许多的国家灭亡，把神像丢在火里，这是事实。但属灵的事实是，这些国家的神不是真神，而是偶像，人手所造木头石头。不管人怎么拜，他的本质没有改变，就是木头石头，就是撒旦的傀儡，无法抗拒神所许可的亚述国，因此被灭绝了。这里清楚把真神与偶像做区别，我们要很谨慎。二十节，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个祷告是关键，宣告神的属性，宣告偶像无用，弃绝偶像后，在神面求神现在做拯救的工作，拯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具体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求神怜悯。更积极的是，透过神拯救犹大国，使天下万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神不只是拯救以色列国，要透过这拯救大功，神里面被高举，人认识神掌权而归向神。这是你我今天祷告的焦点，不只是解决问题，而是让神得荣耀，让福音广传。这是保罗人生的焦点。他在监狱中为什么能够赞美？因为他把福音的兴旺看成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事，他大力传扬福音，因此有极大的喜乐。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最大压力的时候，他常常引用这节圣经向神祷告：主啊，若你救我，不是为我的名，而是为您的名得荣耀，让万民知道你是真神。帮助路德的服事从个人安危转向神国度的荣耀，也成为许多圣徒的祷告的动力与盼望。有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如何祷告求神的国度降临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37章，神大能拯救脱离亚述 前文，在亚述的威胁攻击恐吓下，西甲王坚持祷告，把敌人的控告带到神面前，呼求神拯救，聆听施行救恩。接下来是神透过以赛亚回应西甲的祷告，并且施行拯救。21-23节是神将要兴起的刑罚。21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甲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神说话透过他仆人先知以赛亚传递给君王时代的信息。神说，你求我攻击亚述王，你祷告关于亚述王的事，神已经垂听，神要工作。属灵的征战是灵界的征战，不是靠我们的力量，而是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在祷告上得胜。22节，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女子向你摇头。神宣告给亚述王的审判，西安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要藐视嗤笑你，摇头轻视，在西安城最软弱的也要看到你的错误。西安的处女可以翻译成西安如同处女，是年轻柔弱的，无力抵挡敌人，但却经历神的拯救而欢呼。23节，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那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亚述王发出很多的辱骂攻击亵渎，扬起身高举眼目，很骄傲的抬着眼睛，瞧不起犹大国，就是瞧不起耶和华神，一点没有敬畏。攻击犹大国，攻击以色列的圣者，要承受刑罚。亚述是神所设立的，用来管教背过以色列拜偶像的罪，但他们在军事得胜后自大自高，以为靠军事继续攻打所有的国家，不承认神的权威，要承受刑罚。24-29节，亚述的高傲。24节，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阶段提到了亚述的骄傲，他们肆无忌惮的辱骂神，忘记了神以自己的能力夸口。他们以为过去打过很多的胜战，今天小小的一个大国一定可以得胜，我要率领很多的战车上高山，削平高山，征服黎巴嫩最高的山峰，攻下耶路撒冷，我要砍下香柏树、松树，物质上进攻的时候砍伐树木为武器。另一方面，香柏树指的是犹大中的君王领袖，我要把他们砍倒，我要站在最高处打下耶路撒冷，进入这肥美的土地。人高举自己的经验力量，忘记了神。25节，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亚述王自我夸耀，即便在干旱的犹大地，靠我的力量挖井喝水得到供应，用战车马兵的脚踏干埃及的一切河。尼罗河象征着整个国家践踏全地得胜一切。26节，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前面是引用亚述的话，这里神给骄傲的亚述清楚的刑罚。亚述只看到自己手的力量，手的工作，神提醒他，难道你没有听过上帝做的工作吗？从古时太初立定万有，掌管一切，神才能决定一切。神借亚述的手攻击很多的国家，坚城成为荒废乱堆，这是神许可命定的。但很可惜，亚述蒙恩后忘记神，以为是靠自己，将要被神刑罚。27节，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微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亚述帝国的确打下了很多胜仗，攻下很多的国家，但神提醒他们，其实这些国家力量很小，面对神所设立亚述帝国，只能惊慌羞愧，仿佛野草青菜，房顶上的草还没有长成的禾稼就枯干了，被灼热的东风一吹就烧焦了。亚述帝国以自己的成就为傲，其实不过就是一个除草的人，不是你们强，而是这些国家弱，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但如果把亚述帝国放在历史的长河，不过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28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神提醒亚述，神知道一切，你的脚步神都鉴察，你向神发烈怒，你的心思计谋都在神的掌权之下，神鉴察万事，有谁可以向神夸口自己的聪明力量呢？29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神知道亚述向上帝发怒说狂傲的话，藐视上帝，攻打犹大，神要施行严厉的审判。亚述夸口自己军事力量，但在神的大能中，他仿佛是猎物深处鱼，被钩子勾住，嚼环在口中，让你从原路转回，徒劳无功，没有结果，离开了神，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场空，原路转回，忙忙碌碌努力半天，什么都没有。30到35节，以赛亚预言犹大国的复兴。30节，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树，吃其中的果子。前面经文，神要刑罚亚述，接下来是要祝福犹大神子民。这里神给以色列一个证据，因为有战争，第一年、第二年无法耕种，只能吃土地自己生长的；到第三年恢复农耕，栽种葡萄，享受出产，大地恢复原本的祝福平安。这里清楚预言敌人要离开，两年无法耕种，承受神公义审判的结果，审判后神的怜悯仍然存留。31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神要怜悯经历神罚后被神怜悯存留下来的余民，向下扎根，可以重新居住在神的圣地之中，重新得着怜悯恩典，向上结果，有果实丰富的祝福临到神子民，是神所栽种的树。这里应许悔改后再得怜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32节，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当时的情况危机下，似乎耶路撒冷犹大国没有存留的可能，但这里奇妙的应许，剩下的余民从耶路撒冷而出，神严厉刑罚后仍有敬畏的子民，蒙神怜悯的子民。这里是应许神的热心要成就这事，这是一份强烈的情感，神对他的子民有极大热切的爱，等候我们回头。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这里清楚预言来攻击亚述大王的结果，亚述王必不能来到这城市，不能在耶路撒冷射一支箭，拿盾牌来攻击，筑垒攻击，敌人有各种进攻武器，但神的大手保护，此但预备了许多攻击破坏的伎俩，但神的手要保护我们。34节，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亚述王从哪一条道路来，必要从那一条道路回去，无功而返，不能攻击这个城市，如同神明给给我们的应许，敌人从一条路来进攻，从七条路逃跑，神同在保护。35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神为自己的缘故拣选耶路撒冷，应许拯救耶路撒冷，并且为神仆人大卫的缘故，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只要人愿意悔改，神不离开这地，神的怜悯应许拯救这个城市。大卫敬畏神，神与他立约，后代蒙福。36到38节，神击杀亚述大军。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前面是神的应许，这里是应许的成就。亚述大军进攻时，神的使者一个，神的仆人打败185000大军，神的能力。清早有人起来一看，昨天跋扈嚣张的亚述士兵，如今是死尸。人若离开了神，剩下死亡，我们要敬畏主。清教徒时代，约翰·欧文常常引用这个经文教导，神可以一夜之间翻转人眼看无法胜过的敌人，鼓励我们抓住神。37节，亚述王希纳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亚述王看到自己的部队昨日是战士，今日是尸体，羞愧的拔营回去，住在自己的城中。正如埃及的军兵声势浩大，追赶以色列人，红海成为葬身处，这里应许地成为亚述军队的葬身处。38节，一日在他神尼斯路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亚述王在自己的神庙中叩拜，他儿子暗杀他后逃亡，另一个儿子接续做王。这事发生在主前681年，是攻击犹大事件后20年，神的审判临到。神的话语何等准确，一个骄傲的人被自己儿子所杀，这是上帝的公义。接下来要解是20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外面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求神帮助我们祷告，不只解决眼前的问题，更透过我们祷告让万国认识神。我们思想面对危机，我是否紧紧抓住神呢？我是否在神的祝福中自大自高，忘了神呢？我是否向人传讲永恒的福音呢？我们来祷告。主啊，你深深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危机，好像亚述大军围困一般，四面楚歌，无力面对。但你是满有怜悯拯救的主，相信在我的软弱上，你要成就福音的工作，拯救的大能。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37章，在危机中单单仰望神，呼求神，神必拯救。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